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是4月初8，释迦牟尼佛诞辰。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们今天开始讲一个新的系列专题讲座，题目是释迦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今天是第一讲。今天是母亲节，女士们不要忘了给妈妈、婆婆挂个电话，或者是发个微信，祝愿她们母亲节快乐。男士们不要忘了给妈妈、岳母打个电话，发个短信，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你们现在还有机会，我呢，现在这个机会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有补救的措施，可以帮帮已经往生，不管他们在哪个道上的母亲、婆婆，助他们一臂之力，往生净土。我为什么说我的机会几乎没有了呢？我也想给妈妈挂个电话。妈妈在极乐世界，她没有手机，接不着。我想给婆婆挂个电话，婆婆现在正走在往生极乐世界的路上，她也没有手机，也接不着。怎么办呢？在这里，我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感恩你们给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带来了伟大的母爱。下面我们讲今天这个专题：降生帝王家，唯说无上法，就是今天的小专题。古印度有个迦比罗卫国，国王叫净饭王，王后是摩耶夫人。王后摩耶夫人多年不孕，王位没有后继之人，这可是一件大事儿。这件事儿令净饭王十分忧虑，也令摩耶夫人心中不悦。有一天，王后摩耶夫人在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从天上射下来一道强烈的白色亮光，亮光中有一只大象，这是一只纯白色的，长有6只牙的大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六牙白象。这只带着光芒的大象由远而近，融入了摩耶夫人的体内。摩耶夫人醒来以后，感到身心从未有过的愉悦，摩耶夫人有孕了。这就是白象托梦，摩耶感胎。摩耶夫人在将要分娩之前，按当地习俗，要回天碧城母亲家待产。途经兰比尼，在稍作休息的时候，摩耶夫人在无忧树下生下了太子。太子的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他是在兰比尼无忧树下出生的。二，为他接生的 是四大梵天的使者，也就是说他是天人接生的。三，他是从摩耶夫人右胁而生的，胁就是从腋下到腰部的部位。四，他降生时光天妙月，百花齐放。五，他降生时足踏莲花，步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畅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六，太子唱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后，天空直泻下两条银链似的净水，一条是温暖的，一条是清凉的。太子沐浴以后，身心倍感清爽，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浴佛。太子出生以后，净饭王请阿斯陀仙人为他瞻相，仙人赞言：我不拜梵天，而礼拜此儿。预言太子具足诸相，必成佛陀，拯救众生，成为世界上最尊贵的圣者。太子出生第五天，净饭王请婆罗门权威学者为太子命名。太子就座以后一动不动，众人拜伏，又见各种祥兆。学者为太子起名悉达多，悉达多就是成就一切的意思。太子出生的第七天，母亲摩耶夫人升天，她是姨母摩诃波舍波提抚养长大的。在佛教记载中，纪元前464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的诞辰日。太子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还有，就是他的出生必须具备五种缘，这五种缘必须全部成熟，他才能降生人间。有一种缘不成熟，都降生不了。哪五种缘呢？第一个，众生缘，他的众生缘成熟了。第二个，生时缘，什么时候出生，这个缘也成熟了。第三个，地点缘，在什么地方出生，这个缘也成熟了。第四个，国家缘，在哪个国家示现成佛，这个缘也成熟了。第五个，父母缘，谁做他的父母，这个缘也成熟了。太子的这五个缘都成熟了，降生到迦比罗卫国的帝王家，示现太子身，名乔达摩悉达多，这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前身是圣善慧菩萨，住兜率内院， 为诸天说法，做候补佛。功行圆满，观机成熟，降生人间，示现成佛。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间，生长在人间，成佛亦在人间。他有出生的地点，有出生的时间，更有生养他的父母。他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也不是玄想出来的上帝，他是经过了多年含辛茹苦的修行，终于完成一位大智大觉的完人。释迦牟尼佛在人世间示现成佛，他是我们长夜漫漫的人间慧灯，他是我们苦海茫茫的人间舟航。他的人格已经达最完美的境地，他的自性已经清净无染，他卸脱了一切世间束缚烦恼，他已经远离了人生的生死痛苦。他成道之后住世说法49年，告诉我们求得解脱的方法，指示我们应行的大道。他留在人世间的佛法，无一不是从他大智觉海中流露出来，无一不是我们离苦得乐的最佳良方。太子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将来是王位的继承人，他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但他不需要这种生活。王宫的生活不能使太子心情舒畅，他的性格很怪，经常沉思，他在想什么？他在默想。以四种性划分的四个阶层不平等，这四个性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是古印度的宗教徒，是最尊贵的，具有最高的权威，是印度四姓中的贵族。刹帝利，古印度四姓中的第二姓，是受尊重的王族。吠舍，古印度的第三姓，即一般工农商的族姓。首陀罗，古印度的第四姓，属社会的最底层，一般指受人使役的奴隶。太子游观四个城门，出东门时碰见了老人，出南门时遇到了病人，出西门时遇见了死人，出北门时遇到了修行人。他见到了生老病死，这是他在皇宫里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人世间实在是一个苦地方，生、老、病、死，这四大苦，是每一个生命都无法逃避而又必须经历的。 如果人生是圆满的话，为什么还会有这些痛苦呢？它是从何而来？人之一生是有限的时间，无常随时都会不期而至。可是，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无常转变的道理，终日拼着命来赢求生活，这真是最大的悲哀。见到别人的老病死，也知道可怖，但不了知自己生命的短暂而惊惧，这就是人生的大患。我不能像世间的常人一样，我要战胜这骗人的青春健壮，我要征服恐怖的老病死，我更不能让世间的人永远这样受苦。现在我急需要的是求得解脱这些道理。太子觉智出家，求无上道，解脱生死，救度众生。他恳求父王，允许他出家修道。净饭王坚决不允。太子再请，如果父王能满他寺院，他可断出家之念。哪寺院呢？这寺院是不老、不病、不死、不别。父王听后无语，无言以对。急于当晚，19岁的太子离开了王宫，离开了他的娇妻耶输陀罗和爱子罗侯罗，骑上他的白马健志，带上他的车夫车逆，跃马扬鞭出了皇城。人像天上静静的满轮明月，马像上空迅速漂浮的白云，没有人的喘息声，没有马的嘶鸣声，万籁俱寂，只有奔驰的白马如流星一般。东方还未白，已经行程数百里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求道之路。意志坚决的悉达多太子，为求真理，四处访道。古印度是个宗教之国，有90多种教派，太子大多都参访过，但都是令他大失所望。他放弃了外求，改为内行，在苦行林里苦练了6年，仍然没有得到解脱。这时太子觉悟道，身心本一，心静方能解脱。6年苦修，他面色枯萎，肌消骨瘦，父王哀劝他毫不动心。于是父王派了5位侍者陪伴太子修行。这5位陪伴太子修行的侍者是乔陈如、阿舍婆氏、摩诃跋提、摩诃南俱利、实力加舍。太子入泥莲禅河洗除尘垢，因身体太弱， 昏倒了。两位牧羊女难陀和波罗给太子供养了乳糜，太子恢复了体力，继续追求真理。五位陪伴太子修行的侍者，原来他们亲近太子的道心，留下来伴太子一起修行。现在他们看见太子接受了牧羊女供养的乳糜，误以为太子退了道心，于是五个人一起离开了太子。面对五位侍者的离开，太子立下誓愿，得成佛道，先度五位侍者。太子端坐在迦叶山金刚菩提树下，立下了誓言，不成佛道，不起此座。这一誓言，诸天赞喜，天魔不畏，太子不为所动。西元前513年12月8日黎明前，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仰观明星，豁然大悟，众生本有如来智德，乃妄念迷浊，不能证得。从此众生得救，他成了万世至尊的佛陀。成道之后，佛陀在菩提树下独处49天，入解脱法喜。佛陀成道之后，世间人不认识，无人请法，佛即将入涅槃。五不还天的天人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示现成佛了，于是化成世人向佛请法，恳请佛陀普施甘露法语，滋润众生田。佛陀应请，法宴广开，乃有了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50说教。这就是梵天请法，甘露门开。从此开启了佛陀成道之后的49年50说法的弘法之旅。何谓50说法？即华严时，佛讲华严经的时期，即佛初成道37日间，即成道后最初的21天，与菩提树下说华严经，称为华严时。这是为法身大士说的。二，阿含时，佛陀成道后于12年中，在鹿野苑等处讲小乘法阿含经，这是度声闻缘觉的，这是佛教的小学，称为阿含时，可分为四部，即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三，方等时，方等是大乘经典，方是广之意，等是均之意。世尊50说法的第3时，广说藏、通、别、 元四教，大小乘并说，讲了八年，说维摩、胜曼、金光明等诸大乘经，广谈四教，均批众机，称为方等师，这是佛教的中学。四，般若师，般若中文意为智慧，但它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聪明智慧，而是能使人如实知见一切事物自性本体的真智妙慧。般若有三种，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文字是工具，观照是手段，实相是目的，此三般若是整套的、一贯的。方等之后的22年，世尊说般若波罗蜜深妙经典，这个时期称为般若时，这是佛教大学。法华涅槃时，最后八年说妙法莲华经，会三乘于一佛乘。法华之后，佛将入灭，乃在居士那城梭罗双树间，于一日一夜说大般涅槃经，显常乐我净之意，昭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乃至一禅提人亦当成佛。法华与涅槃二经同属醍醐昧，故何为一时，称为法华涅槃时，这是佛教的研究所。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讲经说法49年，究竟都讲了什么？就是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用佛门的话说，就是给我们讲诸法实相，也就是一切法的真相。那么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这个真相就是佛在《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也是佛在《大般若经》上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同学们，我们学佛法这么多年，佛告诉我们的真相，你听懂了吗？浩若烟海的三藏十二部说的全是这个真相。明了了这个真相，你还有什么分别的？你还有什么执着的？为什么不分别不执着了？因为你看破了，你明了一切法的真相了，看破了，你自然就放下了。所以我们再换个说法，浩若烟海的三藏十二部在讲什么？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四个字，看破放下。我们再看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世间，他干什么来了？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 讲经说法，帮助众生看破放下。怎样帮助众生看破放下？演说结合。一是说看破放下，说了49年，三藏12部全是说的这4个字。二是演看破放下，演了49年，给众生做出了看破放下的榜样。看破了，放下了，证得了阿耨多罗3藐3菩提，成为人天供养的世尊。这一次系列专题讲座的总题目是释迦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节课的题目是降生帝王家，唯说无上法。根据这个题目，我们在前面把释迦牟尼佛降生求法成道给同学们做了简要的介绍，老同学对这个是比较熟悉的。这次讲这个内容是让新同学对释迦牟尼佛有个初步的认识，他是人不是神，佛是觉悟了的人。释迦牟尼佛能修成佛，我们也能修成佛，让老同学们坚定念佛求生净土的信心，今生一定解决生死问题。释迦牟尼佛是衔接在世间视线的第四尊佛，他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这次专题讲座的题目就是标准答案。释迦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里我们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唯说弥陀本愿海的绝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说弥陀本愿海。什么是弥陀本愿海？两次复讲无量寿经，我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了。原来弥陀本愿海就是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佛号。怪不得老法师谆谆教诲我们，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足够了。请注意，足够了这3个字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往往是过而不留，一划而过了。虽然我们很多同学学佛多年了，仔细想一想，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弥陀本愿海？有几个人知道释迦牟尼佛降生在人间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众生说弥陀本愿海，就是宣讲这部唱佛本怀的无量寿经？学佛这么多年没学明白呀，绕了多少弯弯路，最后一事无成，出不了六道轮回，多冤枉啊。看看我们现在学佛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我为什么这么说？下面说说我的感受。一，学习无量寿经，尤其是修学会集本，举步维艰。20多年以前，2000年，一个特殊的因缘，我有缘 得到了一本《无量寿经》汇集本，还有一套老法师讲《无量寿经》的光碟，我听进去了。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的我，随时准备面临死亡的我，竟神奇般的活过来了。我创造了医学奇迹和生命奇迹。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学佛，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那时我基本不出家门，在家听经念佛。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挨批挨骂，我不知为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因为你读的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你听的是净空法师的光碟，所以批你骂你。我听了仍然不解，这又是为什么？我读哪部经，我听哪个法师的光碟，那是我自己的选择。在我没认识到我错到哪里的时候，我不会改变的。这20多年，我就是在骂声中走过来的。二，弘扬净土念佛法门，举步维艰。净土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是净土宗第13代祖师印光大师为末法众生选择的。末法时期，净土成就，佛经上是这么说的，祖师大德是这样教诲的，不容我们质疑。可是现实情况真的不容乐观。全国有多少个寺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修净土的寺院为数不多，可以说寥寥无几吧。曾经有人跟我说，他想找个修净土的寺院出家，但没找到。还有一些居士告诉我，想找个修净土的道场很难很难。三，落实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举步维艰。上净下空老法师教诲我们，修学佛法贵在专一，专修容易成就，杂修不容易成就。老法师力倡要我们做专家，不做通家。至于做通家还是做专家，每个人的根性不同，因缘不同，都有选择的自由。我学佛20多年，选择了专修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具体点说，我选择的是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我相信印光大师来到世间就是为末法众生选择法门的，他老人家给我们选择的是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是没错的。我20多年学佛，始终坚守一部《无量寿经》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不换题目不拐弯，坚守专修不杂修。实践证明我选对了，我受益了。20多年学佛，我时时感受到一种有形或者无形力量的打压，举步维艰。我反思自己错在哪里，我想不出来。我不怕别人说我不谦虚，因为我说的是真话。我对我的选择无怨无悔，尽管举步维艰，我仍然会沿着这条专修之路走下去，继续坚守一部《无量寿经》 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四，弘扬正法，举步维艰。20年前，我重病在身，随时面临死亡，是无量寿经救了我，我留住了生命，得到了慧命。听老法师讲无量寿经，我心生欢喜，忘掉了病苦。我觉得有点遗憾，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早不知道呢？世界上有这么好个老爷子，我过去怎么不认识呢？无论是对《无量寿经》这部经，还是上净下空老法师这个人，我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可能就是缘吧。如果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弘扬佛法的？我真的说不出个具体的时间，因为我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我认真回忆一下20多年所走的路，我的经历是这样的。2000年2月25日，我因病住进了医院。就是从那时起，我就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先是退养。2005年3月份满60岁，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从2000年5月到2003年5月，整整3年我没出过家门，一个人在家里听老法师讲无量寿经，我听进去了。这3年是平静的3年，是我修学路上至关重要的，奠定我学佛基础的3年。2003年5月，一个特殊的因缘，吉林记者于世杰给我出了一片光碟，名字叫信念。一经传开，我成了名人，也成了盲人，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弄得我焦头烂额，别提多狼狈了。为什么会这样？一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一点思想准备没有；二是我当时身体还很弱，黑天白天连轴转，有点招架不住。我是怎样走出家门的？实话实说，我是给同学们将出去的。有同学打电话给我，是这样说的：刘居士，听说你是省政府官员，不知你有多大的架子，能不能见见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一种刺痛的感觉。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什么官员，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平民百姓，我也没什么架子，我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太太。你们要见我，来我家行，约我去也行，由你们选择。我就是这样被将出家门的。有一个女同修见到我以后，直截了当对我说：你和我想象的刘居士不一样，你真的有点土。她说的没错，符合实际情况。我被将出家门以后，就是同修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和同学们交流的重点是围绕我生病治病的前前后后，也交流一下我3年听经闻法的情况。这一阶段我认为谈不上是弘扬佛法。大约持续了将近2年的时间后， 逐渐平静下来，我又回到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听经的状态。和哈尔滨的同修、吉林的同修偶尔也有些接触和交流，那时我也没有想到我要出来弘扬佛法。到了2010年春节正月初一，老法师讲经时提到了我，有同修磕了光碟散发出去，几天之内我又一次成了名人，比上一次出名还火。尤其是我受邀于2010年4月4日去香港见了老法师之后，简直是火大了，又一次成了盲人名人。那一次去香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安排我和同修们有7节课的交流，在三无两空、无讲稿、无提纲、无题目、大脑空空、两手空空的情况下，我和同修们交流了14个小时。那一次讲的都是我的生活经历和我对生活生命的一些感悟，这个我觉得也算不上是弘扬佛法吧，顶多就是唠唠家常吧。如果说和弘扬佛法能沾上边儿的，我个人认为是2010年年末至2011年年初，我随师父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弘法，还有随师父去澳洲净宗学院参加10年庆，还有在香港如新酒店的法会上，我都有发言和交流，这都是准备了讲稿的。再有的就是我每一次去香港见师父，香港佛陀教育协会都会安排我和同修们有几节课的交流。如果说这些是我在弘扬佛法，还勉强说得过去吧。2018年我第一次复讲无量寿经，2019年我讲无量寿经专题讲座，2020年我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以上这些都是经过师父老人家批准的。我个人认为2018年我第一次复讲无量寿经，这是我正式弘法的开始。我2021年讲的专题讲座，学习恩师好榜样，感谢恩师教化我，以及2022年讲的专题讲座，释迦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可以说是我弘扬佛法的继续。走上弘法之路，我深切感受到弘法之路是艰辛的，弘法之路是坎坷的。作为佛陀弟子，我们是为弘扬佛陀正法而生的，千万记住，不怕有人说邪法，就怕没人说正法。众生靠什么得度？靠佛陀正法。佛陀弟子不说佛陀正法，你算什么佛陀弟子？下面几个思考题供同学们参考。一，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出家、成道、弘法都是在表法，他表的什么法？对照自己谈谈感受。二，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降生在帝王家，降生在平民百姓家不行吗？三，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他怎样完成这个使命？四，这节课你都学到了什么？你今生的目标确定了吗？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